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我们仍旧呢跟随查克老师查考旧约以西结书，最近他讲到神对于列国所要实行的审判。这次我们进入以西结书第26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来思想对于推罗这地方神提出什么警告，让我们通过神的话语得到属灵的提醒和帮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仍然来查考以西结书，请翻开以西结书的第26章。根据以西结书第26章第一节的记载，这个预言呢是在西底家王的第11年临到以西结的，当时呢是主前586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毁灭耶路撒冷的那一年。以西结书第26章第1到第3节说，第11年11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即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啊，我觉得有意思的是，神并不喜悦邪恶的人在神的百姓受审判的时候呢，竟然还幸灾乐祸地讥笑他们。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描述了爱的特质，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而在这里呢，神要对推罗施行审判，恰恰就是因为推罗人看到以色列人被神审判，看到耶路撒冷城被尼布甲尼撒毁灭的时候啊，推罗人是幸灾乐祸。因此呢，神宣告说，首先推罗将被审判，遭到很多国民上来攻击他啊，不只是尼布甲尼撒王一个人啊。所以呢，如果只有尼布甲尼撒王来进攻推罗的话，这个预言呢还没有完全应验。神呢还要让其他的国家上来攻打推罗，并且把他灭掉，这个预言才会彻底的应验。在这里呢，神先宣告推罗将被彻底毁灭，然后呢再回头为我们详细的描述了各种细节。首先我们来看推罗是怎么样的彻底被毁灭。以西结书第26章第4到第9节说，他们就是列国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净尘土，使他成为尽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也必造台筑垒举盾牌攻击你，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墙垣， 请您留意啊，这里是一直在提到他，这个第三人称代名词，这指的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九到第十一节说，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墙垣，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城门，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那时你的墙垣必因骑马的和战车辎重车的响声震动，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啊，所以这一段呢是描述了推罗的毁灭，他要遭到尼布甲尼撒王的攻击。这个预言写下来之后的一年，就是在主前呢585年，尼布甲尼撒王就开始围困推罗了。当时呢，巴比伦人的一贯战争策略就是先围困一个城市，切断外来的所有的供应，切断了城中的供应之后呢，城里的人就渐渐地耗尽了他们的粮食，等到他们的粮食越来越短缺了，居民就开始因为饥饿而慢慢地死去，接着呢，饮用水也发生了短缺，在缺粮断水的情况下，通常就会出现了饥荒，接踵而来的就是爆发了各种的瘟疫和疾病。当城里的居民因为瘟疫和疾病的折磨变得虚弱不堪的时候，好了，巴比伦人就开始攻城了，这样就可以轻易的把城攻下来。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围城，里面的人已经非常的虚弱，那么只有束手就擒。可是推罗呢，是古代世界非常重要的港口之一，它是位于海岸上，是一个美丽的港口城市，贸易呢非常的繁荣。当时呢，腓尼基人以及他们的海军已经有了军事知识，他们驻防在推罗。尼布甲尼撒王就无法彻底的去切断这个资源的供应，推罗仍然可以从海军的物质里面得到供应。所以城里的居民即便是在尼布甲尼撒的围困之下，仍然能够继续生存。因此呢，这一次的围城时间竟然会长达13年之久。在这段期间呢，推罗城呢是大部分的居民从大陆就慢慢的迁移到离大陆半英里外的一个海岛上，后来这个外岛就成了推罗的主要城区。等到最后尼布甲尼撒进行猛烈攻击的时候，才发现推罗城里呢只留下了很少一部分的驻军和少量的百姓，大部分的推罗人连同他们的财富都已经迁移到了海岛上。所以尼布甲尼撒攻下来的推罗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掠夺了，因此呢，尼布甲尼撒取得的呢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胜利，在被毁灭的城中没有财富可以让他掠夺。按以西结这里的预言呢，尼布甲尼撒围攻推罗城的事情呢确实是应验了，就在预言发出之后的一年开始，然后呢就一直延续了13年之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第12节。经文中呢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代名词的转变。先知以西结预言说，将来会有很多国家来攻打推罗，推罗的毁灭呢不完全是由尼布甲尼撒王一手促成的。推罗城这个建在海岛上的城市，后来还一直繁荣的240年之久，它就变得极其强盛。而且呢，因为它处在离大陆半英里的海上，这对于仇敌来说呢，它的位置几乎是很难攻取的。 除非你能够取到海路。但是呢，腓尼基的海军当时是称霸于海上，所以推罗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强大、防御的固若金汤的城市。因为它是在海岛上，离大陆大概一英里半那么远。以西结书第26:12说，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啊，这里的代名词啊改变了，从他尼布甲尼撒王改为人，就说人们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西结书第26:12说，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啊，这一段预言呢非常有意思啊，却也相当的奇怪。因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被毁灭的时候啊，连石头、木头和尘土都被抛在水中。以西结书第26:13-14说，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你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我必使你成为近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宣告，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真的这样说吗？这段话真的是神跟先知以西结说的吗？还是先知自己大概估计后做的猜测呢？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吗？其实呢，在主前的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攻打波斯，但是他呢担心，如果他们调动所有的军队去攻打波斯的话，那么腓尼基的海军就会趁这个机会来攻打希腊的，所以他就觉得有必要在进攻波斯之前呢，先去攻打推罗。因此呢，他们就把军队开到了推罗的海岸边，向推罗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他们投降，否则呢，就会毁灭他们了。推罗人却讥笑亚历山大的最后通牒，因为他们知道要围攻这个海岛城市，对于任何军队来说呢，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亚历山大率军来到了西顿以及那一带的一些个沿海港口城市，充公了许多的船只，他呢试图动用一支海军去攻打推罗，结果呢他被打败了。之后呢，他就决定利用老推罗城废墟中的石头、木头、尘土等等，把这些废弃的物资都丢到海里去，从大陆修一条通向推罗岛的通道。工人们呢，首先是将老推罗城的石头、木头等等东西扔到了地中海里，筑起了一道海堤，然后呢就挖掘旧城中地表上的泥土，铺在这些石头上，修筑了一条宽阔的海堤，一直延伸到海岛上。当他们修筑的这条路逼近推罗岛的时候呢，推罗人开始把沙子加热，直到接近融化的状态，再把这个灼热的沙射向了亚历山大的军队。那么进攻的军队则修建了一些防御的措施，一些特别的塔楼啊等等，以对抗推罗岛上射出来的滚烫的沙粒和油啊等等的物质，来保护那些修路的工人。亚历山大命令将高塔和武器逐步的向前推进，到靠近推罗城，最后呢又调集了海军一起来联合进攻推罗，攻打城墙。经过了8个月的围攻，终于在主前的322年占领了推罗城。因为推罗人是奋力的抵抗，亚历山大为了要杀一儆百，让四围的邻国心中恐惧， 于是就下令他的军队彻底的蹂躏推罗城，完全毁灭了它。结果呢，四围其他的城市和国家都非常震惊。当亚历山大大军挥军前进的时候呢，他们只得大开城门，一个接着一个的投降，包括耶路撒冷在内。其实呢，亚历山大是注重宗教的人，但是他并不是敬畏神的那种敬虔的人啊，这是有所不同的。他确实来到了耶路撒冷，受到犹太人和城里居民的接待，打开城门来欢迎他。而他呢，把祭牲交给耶路撒冷的祭司，让祭司替他献给他们的假神啊，他是不信真神的。推罗被征服之后呢，许多城市都为他打开了方便之门。当亚历山大把老推罗城的石头、木头和灰尘都抛入到海中，又把尘土都刮掉，修筑了那条通道的时候，他所做的呢，就是以西结书的预言在字面上得以应验了。这时候预言的时间已经过了将近240年。这个预言呢，是先知以西结说的，在240年后完全应验了。神呢，一点也不着急。虽然以西结做了这个预言，但是他并没有看到这个预言得以应验。但是我们呢，却有了优势，能够看清楚历史，终于证实了这件事，知道了那确实就是神对以西结所说过的话。以西结不可能凭空想出这些个预言，他所讲的这些事情呢，是太不可思议了。在第14节，神预言说，我必使你成为近光的磐石。今天的考古学家几乎没有办法确定在大陆上的推罗城原来的位置，因为它真的是遭到了彻底的蹂躏和毁灭，连尘土都被刮掉了，抛入到海中。所以呢，我们只能推测，今天这个乱石林立的荒芜地区或许就是古推罗城的所在。毫无疑问，它可能就是那个贫瘠的石头上，在这个范围里面。但是呢，古推罗城并没有留下废墟、城墙以及任何其他的痕迹可以让我们找到它的位置。因此呢，该城始终无法被找到或者被发现。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来确定它的精确位置，这当然也是从另一方面应验了这个预言了。因为地表上的尘土都已经被刮个精光，所以呢，现在那些个石头地就成为渔夫晒网的好地方。今天如果你到那一带去，你就可以看见渔夫在那些个磐石上晒渔网。而那里呢，曾经一度是推罗大城的所在地。由于古推罗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所以呢，他是难以打败的对手。但是神对他宣告了审判，因为推罗人在耶路撒冷遭到神审判的时候，他们幸灾乐祸。以西结书第26章第15和16节说，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在你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哼的时候，因你倾倒的响声，海岛岂不都震动吗？那时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可见呢，四围的城市和地区都十分惊恐。以西结书第26章第17到21节，他们必为你作起哀歌说，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你和居民使一切住在这里的人无不惊恐， 现在何竟毁灭了？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海藻都必占尽，海中的群藻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惶。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呀，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就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无法指出推罗城的精确位置，因为它已经遭到了完全的毁灭，剩下的呢只有光秃秃的石头，那儿呢就是古推罗城的所在地吧。今天在巴勒斯坦地有一个现代化的推罗城啊，就是在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坚固的城镇，它距离古推罗城的地区呢有好几英里远。尽管它也叫推罗，但是它呢并不是建立在古推罗城的位置上了。但是在推罗城里有一个名叫 Las El An 的喷泉啊，经过工程师的测量呢，这个喷泉呢一天喷出来的水量可以达到1000万加仑啊。既然水源是如此的丰富啊，那里是非常适合于建造城市的。尽管如此，新推罗城并不是建造古城的范围之上。由此可见的，神的话到今天仍然坚立。今天你可以到那个半岛上看一看，由亚历山大大帝建造的那一条通道，在海水的底下就可以看到当年他们抛下去的石块，以及渔夫们在那里晒网。你呢还可以看到曾经一度是古推罗城所在的那些光秃秃的石头地带。神的话到了今天仍然真实坚定可靠。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我们查考到这里。欢迎您呢经常能来信跟我联系，我们能够交流读经的心得。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详细地址。
推罗的情况正如以西结先知的时代所预言的完全吻合，神的话语绝不会落空，这里又是另一个很好的证据。下次我们继续请查克老师讲解这个话题，请准时收听。感谢您经常来信分享你们从这个节目中所得到的造就，我们鼓励你继续来信谈谈收听感想，或者任何圣经上的疑问都可以提出。好，今天我们要跟查克老师聊聊。查克老师，以西结书记载了许多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就像您今天指出的这个预言就是个好例子。今天推罗还在哪里？他的情况正如数千年前所预言的一样？我很好奇，难道科学界和属世的人们没有察觉到这些预言已经实现了吗？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会留意这些个预言，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应该留意，因为这些事情呢如果不是神的缘故，实在是不是在我们的时间范围里面所能够从头到尾都能够看得清楚的。而这一点呢也证明神并不活在我们的时间范畴里的。
谢查克老师。好，下一回呢，我们要继续思想关于推罗的第二部分的预言。欢迎您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请介绍这个节目给您认识的亲友和弟兄姐妹，让他们也来领受扎实的圣经教导。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